节，他说柜上面有荣耀基督国的影照着施恩座，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。注意这句话吧，我再读一遍啊，各位注意他怎么说啊，他说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。像我们读这个希伯来书的人呐、我们很想更清楚地了解这个圣所的道理，我们就会说，哎呀，保罗，你为什么不一一细说呀？你蛮好给我们细说一遍嘛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不细说？他说我现在不能，他不是说我不能，为什么？圣灵不让我转讲，就这意思。圣经都是圣灵上帝所默示的，为什么不让他讲？那个封条不能够拆开，上帝已经规定了进入至圣所的路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到振兴的时候，洁净圣所的时候，就是1844年的时候。1844年没到，保罗你不能讲的太多，你再多讲别人就把这个封条拆开了，哦，把事情弄清楚了，那么坏了，你提前进入至圣所，明白这意思吗？所以这个希伯来书9章这一句话，也就是重复天使的那一句话，他说对但以说，你这个异象要把它封住直到末世。这同一个天使对保罗说，好，到此为止，你现在不能一一细说，你说多了别人就看明白了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么我强调这个，我告诉你为什么，好吧？我们过去教会有一个牧师啊，他很有学问，他在美国得了一个博士学位，后来又到英国去搞了一个博士学位，他人太聪明了，他就在我们教会信仰里找毛病了。也就是说，我看我们这个2300日的道理好像不对嘛，我在希伯来书看看找不到嘛，希伯来书9章没有告诉我们说有个洁净圣所了，什么1844年，我没看见嘛。你听听他的那个话，是为什么没看见呢？因为上帝那个封条没有拆开啊，希伯来书还是封闭的啊，他这个没看见。他是在但以书8章14节那个封条开启以后，他想在希伯来书9章要把这个道理看到一个究竟，看不见他就说我们安息日会讲的道理错了。其实他自己太聪明了，用人的聪明去看上帝的智慧是看不懂的呀。他如果真的按照上帝的意思去了解希伯来书，他就会看到9章5节和9章8节说进入至圣所的路没有显明，你不要去找，就这意思。他看明白了，就看出来啊，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都是同一位圣灵所启示。圣灵在但以理书说你要封闭，那么照样圣灵吩咐写希伯来书的人说还是封闭，不能拆开，就这个意思。而我们今天既能够明白但以理书，也能明白希伯来书。现在呢还有一个问题啊，我们今天上午啊讲了，现在多数教会啊 他们就是强调一个九章十二节的话。这个九章十二节是这么说的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他这一句话表明什么？他说你看，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，那就表明耶稣一升天呢，他就进入这个至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，就完成了，没有在1844年了，明白这个道理吧？我刚才说过，就这个很认为自己很聪明的这个牧师啊，他在6章19节，请看19、20节，希伯来书6章19、20节，我们有这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且通路幔内。做先锋的耶稣，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幔内。好，他就说啊，这个进入幔内就是进入至圣所了。来，请看第10章第19节。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好了，你看，他说已经能够进入至圣所了，这句话不是跟9章第9节有矛盾了吗？啊，9章第8节就说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啊，那么怎么又进入至圣所了呢？好，这个呢，请大家注意啊，我们这个问题表面上是矛盾，其实没有矛盾。9章8节说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，而10章19节说能坦然进入至圣所。我再说，这个表面上是矛盾的，是吧？但是我们有一节经文呢，可以把这个谜给解开啊。这节经文呢，记在13章第8节。启示录13章第8节，凡住在地上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都要拜他。啊，这里我们抓住这么一句话，这个被杀的羔羊怎么样？从创世以来被杀，是这么一句话。13章8节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耶稣什么时候被杀？创世以来。这个有没有矛盾呢？啊，有矛盾。什么矛盾？耶稣什么时候钉十字架的？各位晓得吧？啊，是公元31年4月26日，年月日有的。这个是耶稣被杀的年月日。可是耶稣的宝血对亚当夏娃可生效啊，你们晓得吧？亚当夏娃悔改了没有啊？大家说说看，亚当夏娃悔改了没有啊？你记得上帝给他们做的衣服是拿什么做的呀？啊，拿皮子做的呀。这皮子哪里来的？哎，上帝一开始看你们用树叶子做衣服不牢靠， 我现在用皮子给你做衣服，这皮子就要一个动物怎么样牺牲，这个动物要亚当亲手去杀。亚当，我告诉你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死是怎么回事你晓得不晓得？不晓，他没见过死。好，亚当，现在你亲手把这个羊给杀掉。哎呀，他这把刀子他不忍的去杀他，动他。但上帝说，你犯的罪，你就得杀这个羊，这个羊就预表我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你就要靠他的宝血才能免于死亡。所以亚当不得不照上帝的吩咐亲手杀了这个羊，看到他的血淌出来，看到那个羊在挣扎，在那里从死亡挣扎，最后看见他断气了。哎呀，他想，这个羊经过这么一个死亡的痛苦是为我的罪啊。这个就是那个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，你们看清楚了吧？耶稣的宝血从创世以来就生效，就为一切罪人生效，就能够赦掉所有人的罪恶。现在我们看出来吧，这个叫做矛盾的统一。怎么叫矛盾呢？一个是时间性，时间性是什么？耶稣在某年某月某日钉十字架牺牲，这是时间性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耶稣死过一次，但是他的宝血的效果从创世一直到末日都可以为罪人除掉他的罪，赎掉他的罪。这里叫做时间同永恒的统一。耶稣死有年月日，但是他宝血的功效是无限期的，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就这一次。好，我们就拿这个原则，那个时间性和永恒性啊，用在他进入至圣所好不好？既然亚当夏娃悔改的时候就已经能够靠耶稣的宝血得救，照样亚当夏娃悔改的时候就可以靠耶稣的宝血进入至圣所，明白这意思吧？他们已经可以进入至圣所了，可是在时间上，至圣所要等到1844年10月22日，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才能进去。我再给大家这个把这两个问题说清楚好不好？因为啊，这个实际上不是很深奥的啊，就是不是很深刻难懂的。耶稣的钉十字架有年月日，他升天进入圣所有他的年月日，他进入至圣所也有他的年月日。他整个的救赎计划每一步在时间上有一定的年月日，同时他留的宝血有永恒的功效，从创世以来一直到世界末日。罪人能够靠耶稣的宝血进入，坦然进入至圣所， 不受时间限制。大家都清楚这一点吧？所以我们呢，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总要掌握、把握住这个真理啊！不要说哎呀，矛盾了，圣经自相矛盾的，不是啊。那么你看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啊，就是一把钥匙啊，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啊。还有这个罗马书五章，请看罗马书五章二十节，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再请看四章二十五节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啊。这个称义呢是靠耶稣复活啊，所以这句话呢就同耶稣进入圣所有关系。第二十五节，耶稣被交给人，这是钉十字架的啊，是为我们的过犯，他死了，死了以后我们还称义了吗？还没有，还没称义，要等他复活。复活干什么？升天做大祭司，为我们赎罪，我们才能称义。注意啊，这是两步走，看见吧？头一步二十五节是为我们的过犯死在十字架上，被交给人，交给人就是让人把他害死，死了还没解决问题。这个是我记上午的这一课啊，就是说耶稣啊，他既是羔羊又是祭司，所以他羔羊的工作做完了，复活了，升天在做祭司的工作。这个祭司的工作我们刚才好几次读过了，他亲自带着自己的血进入圣所为我们赎罪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强调这一点啊，耶稣基督光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啊，这件事本身只是完成头一步啊。所以这个圣所呀，它的建筑前面是个祭坛啊，这个祭坛上是杀这个羊的地方，杀好了以后，这个祭司就把这个血带到圣所里去去赎罪，是这是两道手续，缺一不可。那么有人就问了，就说那么亚伯和该隐不是献过祭吗？亚伯献了一个羊，上帝看中了，就是悦纳了，那个时候没有圣所呀，是吧？那么亚伯献的羊不是也就赎了他的罪吗？亚当杀的那个羊不是也赎了他的罪吗？我告诉你，圣经的真理啊，是像一朵花，像一朵花啊，先是这个花苞，这个花苞啊还没有开启之前，没有放开之前，既不香也不美，是吧？它是这么包住的。可是呢，它的香和它的美都在里头，就是没有放开而已。所以呢，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的真理也是如此。一开始光是杀一个羊，并不是就 一切的道理都在里头了，而是包含在里头，没有放开，没有开启。后来呢，逐渐呢，上帝不光是叫人杀一个羊，还要什么，还要搞一个这个圣所啊。这个圣所还分两层，先是圣所，还有至圣所。好，我们还剩下这么几分钟啊，我来解答最后一个问题。这个圣所与至圣所的关系，同我们做基督徒的这个经验有什么联系啊？有联系，就是这个啊，请注意，我刚才说过，两次审判啊，这个就是两个房间。第一次审判就是那个罪人呢，带一个赎罪羊，祭一只羊来，杀了，是他杀的。那个祭司替他行赎罪治理之后，就说好，我奉上帝的名宣布你蒙赦免，你回去吧，高高兴兴回去吧。那这个罪人回去了，回去过一几个月，忽然来到七月十日了，宣布赎罪日到了，你们大家都要刻苦己心认罪悔改。那个人就来找祭司说，祭司先生，我还要认罪悔改吗？我过去献过一只赎罪祭了。那个祭司怎么说？今天是赎罪大日，你必须刻苦己心认罪悔改。为什么？第二次考核，考核什么？就是你的悔改是否真实。你头一次献的羊不错，我宣布你蒙赦了，可是现在要拷问你，你头一次的悔改对你起了什么作用？就是你受洗，你说我受洗，我十几年前受的洗啊，我是个老信徒啊。行啊，你这十几年里头你有没有得胜啊？有没有得胜罪恶啊？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起什么作用啊？你为主结了什么果子呀？你是否还是认识到自己过去犯的罪是使耶稣基督为你牺牲啊？你是否还重视这个问题啊？还是把它都忘记掉了？还是你根本不相信了？还是你根本叛变了上帝了？有没有啊？你说这事有没有啊？有。你看耶稣不是起先收犹大为门徒吗？也给他权柄去一并赶鬼吗？是啊，犹大有过这么一段经验呢、啊、他也受过洗啊，受过洗以后耶稣还给他洗脚了，还吃过圣餐了，可是最后犹大有没有得救啊？犹大这最后一关没有通过啊，就是所以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是最后一关，赎罪大日啊。所以我们现在的当代的信息就是启示录十四章第六七节这一个信息，现在除了我们这个团体以外，现在没有人在传启示录十四章第六节第七节，我们现在就读这个第七节。天使大声说，应当敬畏上帝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。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。注意啊，前面他说 敬畏上帝啊，当敬应当敬畏上帝。他这一句话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敬畏上帝的人太少了，是不是？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在敬畏上帝，他用不着说这句话了。现在他这么说，就是因为大多数人不敬畏上帝，不将荣耀归给他，不知道上帝在天上进行查案审判，每一个人的命运很快就决定了。所以必须有一个天使大声喊叫说应当敬畏上帝。这个天使他现在负责我们这个基督福音的运动，是他在那里监督你我的行动，是他在那里鼓动感动你赶快为主献身，去把这个福音传开。因为这个天使他这个工作是要你我来做的，上帝从一开始就规定天国的福音必须由人来传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他要每一个得救的人不但是蒙赦，还要他们成圣。怎么成圣？投入救人的工作就能叫你成圣。怎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你能够完全这个投入，而且感染到耶稣那个迫切要救人的那个精神。你如果不参加这个救人的工作，你的基督徒经验一直是冷冷清清的、平平淡淡的、不冷不热的，温吞死。是的，你必须鼓动起来，热出啊！你既然是这么爱我啊，不顾一切，撇下一切，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中来，把我拯救到天父的国里，那么我也必须跟你一起，我也跟着你走，你怎么去救人我也去救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必须这样做。你如果不这样做，你就丧失了最大的福气啊。现在上帝就等着你出去救人，他就会给你充足的圣灵的能力。你去劝人悔改的时候，哎呀，你会感到一种喜乐，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。有一次一个姐妹告诉了她出去啊，跟另外一个姐妹去劝人悔改，她回来在汽车上啊，她就想唱，她快乐得很。她因为去参加救主那个救人的工作，她不知道哪里来的那股喜乐，她就要唱。在汽车上啊，他好像又唱不出来，别人一听好像你能不能有毛病了，以为是吧？可是我告诉你，你信主以后，你如果不去跟着耶稣一直走这个救人的路，你就丧失了他为你预备的最大的福分。所以今天我就奉主的名劝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你既然尝到主恩的滋味，你要劝你的亲朋密友也来尝尝这个滋味。